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看见窗外明媚的阳光啊，唯愿你像这个公义的日头啊，照进我们啊，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，照亮一切生在这世上的人啊，让我们享受你的慈爱。你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啊，更是你带着医治的能力，你的光线啊，照进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罪，让我们心中有从神来的平安啊，也更求神将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啊，我们的诗歌、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听到啊，主啊，都唯愿你来赐福每一个来寻求你的人啊，你就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的心啊，主啊，让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中听见你、看见你。啊，主耶稣啊，我们祈求你来到我们中间，就像你当初在地上对人讲道一样啊！唯愿我们今天都听到神你自己的声音啊！主啊，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除去我们和你之间一切的拦阻，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，让我们与主相遇、与主相亲，主也来与我们相遇、来与我们相亲。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几乎大部分的中国人都知道五福临门这个成语，逢年过节的时候常常在门上贴上五福临门的对联，可是很少人知道这个五福到底是哪五种福啊。那我查了一下，五福临门最早出自尚书冯范，他说一月寿，二月富，三月康宁，四月修好德，五月考中命。简单的说，其实五福，中国人以为的五福就是长寿、富贵、康宁、好品德，最后一个是得好死，或者死得好。1958年，美国好莱坞邀请当时的国际影星英格丽·褒曼拍摄了一部电影《六福客栈》，这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看的一部电影。那时候可能刚到美国看到中文的电影都想看这《六福客栈》。那这部电影的它是以一位到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艾维德他的传记《小妇人》那个改编的。艾维德因为他身高大概只有1米5左右，所以他叫他小妇人。这个艾维德呢，他1902年出生在英国，他早年就听到神的呼召，立志到中国去传福音，但是却因为他是一个女仆，她是一个仆人，她没有什么文化，所以那些宣教机构都不接受她，认为她不够资格。但是倔强的艾维德透过辛勤赚钱，自己买了去中国的火车票。他是你知道从英国坐火车到中国要怎么坐，你可以想一想。经过一段艰难的旅程后，他于1930年来到中国一个偏远落后的地区，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关村。那与在那里已经传福音20多年的一个老宣教士劳森太太，他们一起就开了一个客栈，就是给那些过往的人传福音。他们的客栈其实他们当时取的名字叫做拔福客栈，这个拔福的其实就是根据马太福音第5章的天国八福来的。但是这个好莱坞拍电影的时候，为什么把这个八福客栈改成了六福客栈呢？那这个好莱坞他也懂一点点中国文化是吧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中国的五福，所以他现在说第六福，就是提醒中国观众，除了我们经常以为的今生的五福，你的第六福在哪里呢？你得到天国的赐福了吗？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5章1到12节，就是主耶稣论天国八福，这是主耶稣登山宝训的序言。如果我们遵循主耶稣的登山宝训，必然得到天国八福。马太福音第5章1到2节，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，即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 那这是承接马太福音第四章结尾部分23到25节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。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迪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当时做的三件事：教训人、传天国的福音和治病赶鬼。许多的人来跟随耶稣，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听说耶稣能够治病赶鬼，很多的人的病得了医治。现在耶稣要向他们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教训他们天国的道理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，那我们不能够确定这是指哪一座山。你从这一个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，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境内的主要有几座山了、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耶路撒冷附近的橄榄山，还有撒玛利亚境内的基利心山。这个基利心山的在旧约在申命记里面就有提到，这是摩西让以色列人在这个山上宣布祝福的山。还有的就是在这个拿撒勒跟拿因城之间附近的这个塔伯山，还有一个山是很出名的，就是在凯撒菲利比以北的这个黑门山。耶稣当时刚开始传道，主要是在加利利境内，在这个加利利湖这个周围，所以最有可能的可能就是这个塔伯山。但是也有人认为耶稣呢不一定上了一座山，其实就是在这个加利利的西北部，它有一些小的山坡，有点倾斜的山坡，距离这个加百农不远。其实呢，具体是哪一座山，其实我们不能够确定。大家都熟悉有一句话叫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啊。那一座山可能没有什么名，但是因为耶稣在那个山上发表了登山宝训，就会变得很有名。马太刻意没有记下那座山的名字，就是为了防止人偶像崇拜，可能关注那座山过于关注耶稣的登山宝训，所以他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座山。那我们的焦点应该是在耶稣的教训上面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。耶稣所教训的就记录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，我们通常称这一段经文为登山宝训，也有人称之为天国宪章，就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基督徒应该在地上如何行事为人。你读过登山宝训，你就会发现耶稣对他的门徒要求是非常高的，耶稣的教训我们根本做不到。比如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由他打。要爱你的仇敌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。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人也多；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以后我们还会逐节按照次序来思想耶稣的教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意识到自己不能够遵守耶稣的教训，那是好的。人贵有自知之明，靠我们自己是根本不可能遵守耶稣的教训的。有时候有人读了耶稣的教训，觉得耶稣的教训很高超，就说我要照着耶稣的教训去行，我照着耶稣的教训去行就好了，不用信耶稣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信耶稣不是学雷锋，你照着去行就可以了。首先你应该知道你里面根本就没有良善，你不是一个好人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 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。既然如此，你靠自己怎么可能遵行耶稣的教训呢？即使你有良好的心愿想遵行耶稣的教训，你很快就会发现你根本无力遵行耶稣的教训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既然没有人能够遵行耶稣的教训，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太在意耶稣的教训，只是读一读听一听，让我们感觉好一点呢？当然不是，因为耶稣把他的教训告诉我们，就是要我们遵行。而且耶稣结束登山宝训的时候讲了一个比喻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你愿意做一个聪明人还是一个无知的人呢？如果你愿意做一个聪明人，那么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认罪悔改，相信耶稣基督。接着你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去切实的遵行他的教训，这样你就必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蒙神赐福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，有人就联想到当年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赐下律法，众百姓见雷锋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，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免得我们死亡。那是一个可怕的场景，但如今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，人却可以那么近距离的接触他而不致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的教训是真理，我们都应该顺服遵行，但是我们必须靠着耶稣的恩典来遵行耶稣的教训，而不能把耶稣的教训当作旧约的律法一样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称义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遵行耶稣的教训。把耶稣的教训当律法，就是你想靠遵行耶稣的教训得救。如果你没有遵行，你就觉得自己被定罪。看到异性，我心中就有隐念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还没有做到爱仇敌，是不是神就不喜悦我呢？有人打我的左脸，我不能把右脸也转给他打，是不是我就还没有得救呢？不是因为你遵行了耶稣的教训，耶稣才拯救你，而是耶稣拯救了你，你才需要遵行耶稣的教训，而且你要靠耶稣的恩典去遵行耶稣的教训。如果我们现在还做不到，我们就要求耶稣的赦免，求耶稣帮助我们遵行他的教训。耶稣的教训表明他是从天上来的，因为没有人可以像他那样教训人。耶稣是带着神的权柄、神的智慧在教训人。耶稣把天上的事直接的告诉我们，耶稣要我们得的是天国八福，而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福气。遵行耶稣的教训的人是有福的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。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坐下教训门徒，在福音书中其实耶稣是常常坐着教训人，而不像我们现在牧师通常都是站着讲道。耶稣坐着教训人，表明他平易近人，同时也表明耶稣也是人，站久了他也会累的。耶稣坐着教训人，还表明他接下来所要教训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，是很多的，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讲完的。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是很大段的教训， 所以耶稣坐下来教训他的门徒，那他的门徒也需要仔细的听，耐心的听，认真的听。我们在接下来的主日要按照次序仔细的思想主耶稣的教训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教训，更重要的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教训。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二节，还有一点我希望你注意，就是耶稣当时教训的对象是谁。虽然有许多人跟随耶稣，马太特别提到门徒到他跟前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，这个他们主要是指耶稣的门徒，而不是指许多人。门徒这个字不仅是表明那些人已经相信耶稣，他们更是要像耶稣那样行事为人。只有耶稣的门徒才应当遵行耶稣的教训，只有耶稣的门徒才能够遵行耶稣的教训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耶稣所讲的天国八福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其实在原文耶稣讲出来的第一个字其实是有福了，而不是虚心的人。有福了 Makario， 然后是虚心的人。那在英文我们就知道这叫倒装语句，那目的是为了强调。耶稣这样讲的目的很可能就是抓住听众的注意力，人都希望得到祝福，所以听到有福了，那些人可能马上就很兴奋，想知道谁有福了，有什么福呢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不知道当事人听了耶稣这句话是什么反应，他们是否明白耶稣所讲的。我觉得他们很可能有点懵，不知道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。犹太人是知道天国的，他们也想进入天国，但是为什么虚心的人才可以进入天国呢？当时的听众可能正在犹豫，思考耶稣讲的话是什么意思。耶稣又讲了有福了，那些人可能顾不得仔细思考耶稣刚才讲的虚心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是什么意思。那他们又期待，哇，又有福了，这一次是什么福呢？耶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如果前一次他们只是有点懵，这一次他们可能就有点失望了，谁愿意做一个哀恸的人呢？算了，这个福我就不要了，给别人吧，我要喜乐。耶稣你还有别的福吗？那耶稣又继续说有福了，温柔的人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犹太人对承受地土是很看重的，他们祖先所留给他们的产业，他们是不可能轻易的失去或者是转卖的，而是要世世代代继承。承受地土那可是要据理力争的，有时候甚至还要诉诸武力的。犹太人进迦南都是通过打仗才得到土地的。为什么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？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了。我相信那些人听到耶稣三次讲有福了，他们可能已经开始明白了，耶稣所讲的福好像跟他们的常识不大一样，耶稣所讲的福好像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福。但是耶稣继续讲有福了，饥渴慕义的人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有福了连续人的人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有福了清心的人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有福了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立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 好不容易耶稣讲完了天国八福，有人说耶稣讲了九次，有福了，因为第十一节跟十二节所讲的福跟第十节所讲的福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通常还是称天国八福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听了耶稣所讲的天国八福，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？你明白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吗？你愿意得到天国八福吗？你知道怎样得到天国八福吗？下面我想请你们听一首诗歌，就是根据这个天国八福改的八福歌。
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说，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唯愿我们记得这些经文诗歌，把神的话藏在心中，反复思想，认真遵行，如此我们便必然蒙福。 马太福音第五章三节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虚心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都知道，谦虚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。那么虚心的人有福了，是不是就是他们要不断的进步呢？在这个世界上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功呢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虚心的人要得的不是这个世界，而是天国。这个世界上的成功其实常常是我们进天国的拦阻。那么虚心的意思，所以就与我们所熟悉的谦虚的意思是不大一样的。虽然圣经也说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谦卑的人与虚心的人意思是差不多的，都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的，都是从我们和神的关系的角度来讲的。在原文，这个虚心的人直接翻译出来应该是邻里贫穷的人， poor in your spirit。 那新译本翻译成心灵贫乏的人。什么叫心灵贫乏？什么是邻里贫穷啊？现在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比较富起来了，有钱了，该玩的玩了，该吃的吃了，可是他们满足了吗？他们心灵充实吗？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，活在世上没有盼望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认识神。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，就用世界上的东西去填补心灵的需要。教会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奥古斯丁，年轻的时候是聪明过人，追求各种学术上的成就，宗教方面的体验，肉体上的满足。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他心灵满足。他在他的传记《忏悔录》里面写道，神造我们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心中留了一个洞，除非神自己来到我们心中，我们心中那个洞不能够填满。我们心中的欲望其实就是一个无底洞，就像主耶稣说的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主耶稣还讲过一个比喻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就发愁，我的储藏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？然后他说，我要这样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像那个无知的财主呢？虚心的人，邻里贫穷的人，就是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一无所有，一无所事，他在世上所有的成就、名利、富贵不能够救他，他在世上那一点点可怜的善行也不能拯救他，等待他的可能就是神公义的审判。你说这样的人为什么有福呢？因为这样的人才会求告主耶稣，这样的人才会仰望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，这样的人才知道除了耶稣基督就别无救主，这样的人才知道除了十字架就别无拯救。所以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他们要因着信靠主耶稣而得着天国。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那个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 我不向别人勒索，不义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一个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：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自卑的必升为高。那个税吏就是一个虚心的人，是邻里贫穷的人。他到神面前，他唯一能够祈求就是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那他必要进入天国。而那个法利赛人却要被关在天国的门外，因为他自以为义，他想靠自己的行为得着神的赏赐，却不知道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所要依靠的只有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显明的怜悯和恩典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虚心的人吗？你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神，让他赦免你一切的罪，带你进入天国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说，我已经信耶稣了，我已经得到天国了，我就不用虚心了，我只要好好努力遵行耶稣的教训就可以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看一看使徒保罗怎么说的。腓立比书第三章13-14节，使徒保罗说：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赐。什么时候我们有属灵的骄傲、属灵的自满，我们在认识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上就会后退，我们就不是一个虚心的人了，我们就可能不蒙神的喜悦。所以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常存谦卑的心，不断地在耶稣基督恩典和知识上长进。只有你发现你需要，你贫穷，你才需要不断地追求神，不断地经历神的恩典。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天国八福第二福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这里首先表明，我们所信的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，安慰是从神而来的。从星期四开始，我就有这个感冒或者是新冠感染的这个症状，就发低烧，喉咙有一点痛，但是没有咳嗽。那弟兄姐妹的祷告和关心让我深得安慰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更知道要依靠神。耶稣来就是要把神的安慰带给我们。什么时候人会哀痛呢？拿因城的一个寡妇失去了自己独生的儿子，那个寡妇一定是一个哀痛的人。那一天刚好耶稣经过，看到人正在为那个少年人举行葬礼，耶稣就怜悯那个寡妇，就上前使那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过来。你想那个寡妇那一天得了何等的安慰呢？我们失去了我们所心爱的人，我们失去了我们所看重的东西，我们就会哀痛。但是如果因着这样的失去，我们能够来到耶稣那里，必能从耶稣那里得安慰。还有什么时候人会哀痛呢？路加福音第15章，那个离家出走的小儿子走到人生低谷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但是他明白过来，他得罪了神，他得罪了他的父亲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那一个小儿子当时一定是一个哀痛的人，他为自己过去所犯的罪哀痛，他正后悔过去的荒唐的行为，但是怎么办呢？他靠自己不能拯救自己，花掉的钱财不能够再回来，目前的光景他自己也不能脱离， 但是他想到他可以回到他父亲的家里，向父亲认罪，求父亲的赦免和接纳。结果他回去，父亲喜出望外，还是把他当儿子。只不过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复得的。大卫犯奸淫罪后，被先知指出他的罪，他就当面认罪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大卫写了一篇悔罪诗，诗篇51篇，其中他说道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一个哀痛的人吗？你为什么哀痛呢？你应该到耶稣那里来，因为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天国八福第三福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里的温柔不是指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女性说话很小声，动作很轻微，这里的温柔也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的，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，其中就有温柔。所以温柔并不是我们天生的性格，而是神在我们里面做成的一种属灵的品格。温柔的人就是心里柔和谦卑的人，他的心很柔软，很愿意被神的话语光照，很愿意被神改变。温柔的反义词就是刚硬。如果一个人心里刚硬，不愿意听神的话，不愿意相信神，他怎么可能蒙神的赐福呢？相反的，一个温柔的人，他对神的话很渴慕，而且常常用神的话光照和改变自己的心，这样他的言语行为也就会越来越温柔。谁是温柔的人呢？耶稣就是最温柔的人，耶稣就是最温柔的人。所以不是姐妹才可以温柔的，弟兄也应该温柔。我们都应该越来越像主耶稣那样温柔。谁是温柔的人呢？圣经里面提到几个玛利亚，其实那几个玛利亚都是温柔的人。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抹大拿的玛利亚，伯大尼的玛利亚。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听到天使所报的信息，她要怀孕生子的时候，她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那是温柔。耶稣曾经从抹大拿的玛利亚身上赶出七个鬼，从此以后抹大拿的玛利亚就默默无闻地跟随耶稣，侍奉耶稣，那是温柔。伯大尼的玛利亚，她安安静静地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，那是温柔。她也得了上好的福分。那你说弟兄有温柔的吗？我看我们诗班的弟兄路易斯、柴祥、易迪啊，他们都很温柔，我愿他们成为我们种弟兄的榜样。我们现在就不种地了，虽然疫情期间很多人在后院开地种菜，所以你温柔啊，神不会给你一块土地，那神让你承受地土怎么应许呢？神会使你工作顺利。当然这个地土用那个产业，其实更是来自属天的产业。圣经里面的弟兄们其实很多是很温柔的，彼得、约翰、保罗都是很温柔的人。当耶稣问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当时一定很温柔。约翰曾经是雷子，就是性格暴烈的人，但是后来约翰写出了那么多爱的经文，比如约翰一书4章7节， 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一个心中充满神的爱的人，一定是一个温柔的人。保罗，很多人对保罗的印象，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。保罗是很温柔的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，我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地土。这里耶稣用地土来比喻属灵的财富，积攒在天上的赏赐。那几个玛利亚在地上，他们又得到什么？彼得、保罗都为主殉道了，约翰被流放在拔摩海岛上，但是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温柔的人吗？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在不断的长进吗？还是我们已经越来越刚硬，没长进了，僵化了？如果我们还不够温柔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加温柔。温柔的人，他与神的关系必然不断的长进。马太福音五章六节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什么是义？只有神是公义的，所以饥渴慕义，首先你就是要渴慕神，想方设法亲近神，竭力追求认识神。有时我们太忙了，我们就把亲近神放在一边，等我们有空了，我们才读经，才祷告，才聚会。这就表明我们不是饥渴慕义的人。饥渴慕义的人，他会把亲近神放在第一位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你要得着义，一定要先亲近神，得着神。同时，饥渴慕义的人也清楚地知道，人都是不义的，人都是有罪的，在他自己并没有义，他需要神的义。那么不义的人如何得到神的义呢？罗马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，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所以饥渴慕义的人一定渴望认识耶稣，他一定会相信耶稣，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够让他得着神的义，只有信耶稣才能够使他被神称为义。那么谁是饥渴慕义的人呢？税吏撒该应该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，他为了见耶稣不惜爬上桑树，结果耶稣到他家里，并且宣告今天救恩到了这家。哥尼流应该也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，圣经说哥尼流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，这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当有的表现。于是神特别派彼得到哥尼流家传福音，那一天哥尼流全家也都信而受洗了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正如主耶稣说的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我们向神大大张口，他就给我们充满。求神扩张我们属灵的胃口，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得着饱足。伯大尼的玛利亚其实也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，他那么专注地听耶稣讲道。饥渴慕义与渴慕神的话是分不开的，因为神的话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。 饥渴慕义的人会渴望遵行神的话，按照神的话语而行。伯大尼的玛利亚，她不仅仅是安静地坐在耶稣脚前听道，伯大尼的玛利亚还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，就是在耶稣受苦之前用香膏膏耶稣，预先表明耶稣的死。所以饥渴慕义的人他是有行动的，他听了神的话，他就会照着神的话去行。那么饥渴慕义的人有什么行动呢？从消极方面来讲，饥渴慕义的人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远离一切的不义，他心中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这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应该有的表现。所以一切拦阻他认识神来到神面前的不义的事情，他都憎恶并且远离。世俗的享乐不再吸引一个饥渴慕义的人，最终之乐饥渴慕义的人更是唯恐避之不及。前段时间我给大家讲了我学围棋的事，后来因为师母的提醒，我就决定暂时不学围棋了。从那以后我没有再看一眼围棋，我想要学至少要等到我退休以后。不过最近我也开始下国际象棋，开始是因为我发现我的两个儿子在网上下国际象棋，我想我也要学一下，至少可以和他们交流一下。没想到我花在国际象棋上的时间远远多过两个儿子。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我是要证明我比他们聪明吗？我是想在网上下棋赢更多的人吗？我对神有这么渴慕吗？我对神的话有这么渴慕吗？于是我又下决心，不能花太多时间下棋，不下也无所谓，亲近神才是我的本职工作，亲近神才是对我有益的。饥渴慕义的人他要远离一切不义的事。从积极方面来讲，饥渴慕义的人他一定竭力地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一定像先知阿莫斯那样，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眼看这个世界这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，神的公义如何彰显呢？我应该做些什么呢？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，但是他对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一定不会无动于衷，听之任之。首先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应该常常为那些不义的人不义的事献上祷告，为他们忧伤，我愿他们都认识那位公义的神和要给他们义的耶稣基督。其次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要寻求神带领他，给他力量如何行出神的公义。开头我提到那一位到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艾伟德，我希望你记住他的名字，如果可能你去看一下那个电影或者他的传记。艾伟德他在山西的时候除了传福音，他还提倡妇女不要缠足了，帮助很多妇女不再缠足，减除了他们很大的痛苦。一个矮个子妇女，她却曾经帮助平息当地监狱的动乱，那些凶神恶杀的犯人在那个小小的女人面前反而安静下来。艾伟德他还收养了很多的孤儿，他30年到中国，36年他就加入了中国的国籍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当山西被日军侵占后，宣教团体都宣布保持中立， 但是这个艾维德他却厌恶日军的暴行，帮助救治中国的难民和伤员，并将日军的行踪通知中国方面。1940年艾维德就率领94名儿童经过了数十天艰苦的跋涉，从山西进城，安全地把这一接近100个孩子带到了西安。1949年这个艾维德回到自己的家乡英国。1958年他决定重回中国大陆，但是被拒绝入境，于是他前往台湾，在白头创立了艾维德儿童之家。1970年1月3日因流感并发肺炎，那个时候就有流感并发肺炎，不过不是新冠，在台湾病逝。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跑完了他在地上的路程，一定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，就是那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人的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感谢神了，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最近参加了同步灵修还有背景小组，希望你们继续保持饥渴慕义的心，养成天天灵修的好习惯，这样你们属灵的生命必大大的长进。你千万不要觉得我已经因信称义了，我已经饱足了，我不用再饥渴慕义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属灵的原则，属灵的原则是你越饥渴慕义你越饱足，你越饱足你就越饥渴慕义。诗篇34篇第8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很多人对主的恩典呢是浅尝辄止，还自以为聪明，认为信耶稣不能信得太执着，对神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把自己完全沉浸在主恩的海洋中，让我们的灵魂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完全的保住。我今天只能讲天国八福的前四福，我们下次再来思想天国八福的第五到第八福。我愿我们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把神的道藏在心里，反复思想，认真遵行，实在行出来，如此我们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自己的话记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口讲出来，告诉我们蒙福之路啊，更是告诉我们你对你儿女的心意。求主你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，让我们的心中对神生出渴慕，生出敬畏，愿意照着你的话语去行。求主在我们遵行你话语的事上赐下你丰盛的恩典，让我们在遵行你的话语上蒙神你赐福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